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48章第16节看起。这是雅各给他两个孙子的祝福。在祝福的时候，他先讲这是谁来祝福他，是神来祝福。这位神是什么神？这位神是我祖父、我父亲的神。我们说这是以前雅各都会讲的，但是这一次他在讲，也是我的神，不但是我的神，也牧养我、照顾我。一直到今天啊，这都是旧约、新约喜欢讲，我们是耶和华草场上的羊，他是我们的牧者。他不仅是牧养我们，在牧羊的时候，他也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主在带领我们在罪恶世界走的时候，不是让我们不碰到患难。我们也应该这样祷告，求主不要把我带到试探里面，这是主导文里面的话。但是如果主真是把我们带到患难里面，我们要知道他有他的美意，我们也要知道在最恰当的时候也会带我们脱离那患难。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脱离，或者是主没有让他脱离，那就主觉得这根刺在我们身上最好，我们相信。那这里有个很奇妙的写法，这我们也在看过很多次了，就是耶和华在牧养，在带领我们，但耶和华也是那位耶和华的使者，包括雅各在，也看到耶和华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一类的事情，在创世纪里面，在旧约圣经其他地方也有讲，耶和华的使者，就某个意义来讲，就是耶和华他自己，他是他全权的代表，完全代表，等于了耶和华。愿这个使者，愿这位神赐福这两个童子。我是说出这个祝福的一个工具，福气真的是从神来。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就是他是属我的，我父的名下属我父亲的，又归在我主的名下，就是属我祖父的。归在他们名下，就归在他们所侍奉的神的名下。不过如果要再讲一下，就是神给他们每一个人的福气，也都会临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然后他们又在世上生养众多啊，他们就变成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家族了。好，各位，这个是一个很突兀的事，就是他在这样祝福人，手交叉着按在两个小孩的头上，次序错了，应该祝福大的，大的要在右手的所按之下得到祝福，现在右手却按那个小的了，这是很严重的错误，等于说是遗产应该给老大的，结果，继承权给了老二了，那要赶快纠正啊！约瑟实在受不了了，这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他不喜悦这个事情，原文讲得很重，恶在他的眼前，就是雅各所做的事是一个邪恶的事。这么乖巧、这么顺服的约瑟，现在做了一个比较有点粗暴的动作，和讲了比较粗暴的话。第一个，他就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头上。这是我一看父亲的意思，父亲是刻意这样做。我们说过，这样做并不舒服，不像这么自然的。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不仅是有这个比较粗的动作，也有比较急躁的话。哎，不是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老爸，你搞错了，我要纠正你。”应该是老大得到更多的祝福的，得到老大祝福，怎么会变在老二身上的呢？19节，他父亲不从，父亲不听，是不是手又挪回来了？或者把约瑟推开，或者就是很婉转的、很坚定的讲：“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讲了2次，要安慰约瑟，也要把他的感动讲出来。这我知道呢，当然你在创世纪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跟这有点关联的。以撒在祝福的时候可真是不知道，他是一再问，问得清清楚楚了。我要祝福的真的是这个哦，结果没有想到还是搞错了。现在雅各呢，也是眼目昏花，也是年纪老，虽然祝福的不是儿子，是孙子，但是他应该祝福长孙的。我们只能说神给他感动下，要刻意祝福次孙，我们很多事不知道，当我们真的在主的带领之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恐怕永远不能全部明白，因为我们不是神，但是神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就更喜悦的去做，因为神让我们知道总是美好的。我知道，我知道，他也会成为一个主，也会昌大， 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这个当然都实现了哈，以法莲是一个以色列的大族大支派，甚至后来成为北国以色列的主力。雅各知道一件事，他没有犯错，他是刻意要这样做的。他没有讲神叫他这样做，但是他显然这样做是出自神给他的带领。那约瑟呢，也就服下来了。20节，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啊，这个祝福第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啊，将来要得的福气是这么大，以至于别人要祝福别人的时候，都会说我愿你得到的福气跟那两个人一样大。以色列人看到你们都羡慕，而且祝福。21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我现在要死了，我现在是不能够再跟你们在一起，人生都有这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真是要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也真知道永生是一定是真的，否则你看这些属灵人的他们的死亡，如果没有永生多么悲观呢、啊？就算你一生活得很好，然后就这样画一个句点，那太荒唐了。这又真又活的神怎么不愿意人继续的享受他那个同在的美好呢？一定是愿意的。所以这里讲我要死了，但神会一代一代跟你们同在，会祝福你们，会领你们回去。这是对这两个孙子特别讲的，当然也是跟约瑟讲的。约瑟没有回去住那个地方，但约瑟非常知道同在。我们在创世纪也看到很多神跟约瑟同在，当神跟约瑟在一起的时候，约瑟就百事顺利啊。神的同在显示我们对他的信靠顺服，显示他喜悦我们的心。当我们得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喜悦，并不是我们贪婪啊、节思啊等等，或者巴结阿谀神，而是真的是有一个神喜悦的心态。那神跟我们在一起，神跟我们同在，那当然你跟那个万福的源头，跟一切真理、生命、道路、能力等等相连在一起，神当然赐福你。这里讲到赐福，就是会把你们带回去。迦南地是以色列人家吗？它有没有属灵的意思呢？我想也应该有，但是那只是预表的意思，因为迦南地本身就土地的肥沃不算很肥沃，物产的丰富不算很丰富，这世界有很多地方比迦南地好得多。神就用一个也不大起眼的地方来象征，来让人知道，即便在不是那么起眼的地方，你愿意敬畏顺服信靠认识这位神，神也能给你丰丰富富的祝福的。那我们再想到在希伯来书里面新约讲到的时候，那个神应许之地其实就是安息，神会让你们得到安息。你得到世界上一切丰富的物质而没有信靠神，没有在神里面得到平安，那这些丰富的不能叫你安息，甚至叫你更多的不安。至于我要现在怎么祝福孩子，那我本身呢，我的尸体要怎么放，怎么处理？22节，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一段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个地呢应该是事件附近的一个山地。我让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特别跟你讲我夺的那块地。当然这块地后面也还有在出现的时候。对两个孙子祝福完了，对约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祝福。这是不是都是发生在一天的事情呢？是不是48章当约瑟带着两个孙子去的时候，其实其他兄弟也在那里，在祝福的时候，是不是先只有约瑟的两个孙子、两个儿子在那边呢？你不要忘记，其他孩子本来要杀自己的弟弟约瑟，要卖自己的约瑟，就是因为爸爸不公平，现在到死还是这么不公平，单单祝福约瑟的孩子，我们都不祝福吗？或者先祝福他们完了再祝福我们吗？49章只有说叫了他的儿子们来。我们看这个写法啊，到49章28节，这是以色列所说的一切事情，然后到32节讲完了，就弃绝而死了。看起来好像是一气呵成的，看起来好像他用最后一点的精力来给他最爱的儿子和孙子祝福，然后再祝福他其他的儿子，当然也有祝福约瑟。 就是看起来很一气呵成，实际上是不是就在那一个下午或一个上午或者是那么短的时间发生的，还是分了几次，我们不知道。不过不管分了多少次，时间都不是拖得太久，因为我们看到雅各的身体很不好了，那可能是他尽最后一口气把这个吩咐清楚。49章第1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算是遗言了，但是当遗言是圣灵感动的时候，那就是预言。而预言里面，遗言里面当然有个人的感情和喜好的成分，但是在圣经里这些那就都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去问说，哎呦神，你这特别的不公平啊，特别偏爱谁。你们都来聚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一定会碰到的事。这是一个祝福，但这祝福里面也有非常强烈的预言的成分。前面三个预言啊，好像都不怎么好听，对他三个儿子，哎呦我看真的很难过。我们如果愿意信靠顺服神，就算是我们是这三个人或者三个人的子孙，让我们也能相信，哎，神的带领不会错，是有很大的艰难，但是我还是愿意顺服。那更何况这三个人受到那么多不算是祝福，甚至有点像咒诅，也是他们自己犯了很多的错误哈。那这都涉及到公平不公平，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如果有不公平，就是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实在是我不配，让我们更谦卑，更喜悦神的旨意。聚在一起分开讲也就罢了，分开讲我听到我将来要怎么好，或者我将来要怎么坏，就我一个人听到，要一起都听到好像也是不大智，但我们想不是不智，神的确再一次要所有他的儿女能够在这些事上知道神的带领。我们把这个12个支派将来好像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带领，我们心里用新约讲到的一个肢体来了解，有人就是手，有人就是脚，是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让我做手做脚，只有2个小钱的恩赐，只有5饼2鱼的恩赐，我都交在主的手里，主有他的美意。这有点像教会了，有人这个有人那个，有人是贵重的，有人是没有那么贵重的，哎，越不贵重越卑贱的，让我们就越用主带多给他加上体面吧。第2节，雅各的儿子们啊，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这是以色列的预言，可能也有责备也有称赞，也是以色列的经历，但是更重要，这是神的默示，这里也讲到神将来的旨意，也是他们的表现让雅各说出这些话来。神永远不改变的计划和我们人在世间有限的知识是并不冲突的，我们是知道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神在这些事上都已经讲好了。前面两个真是很像预言，但是不像祝福了。老大流便，第3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这也是在每一个国家民族风俗里都有的，老大得到最多，老大继承遗产，老大好像也比较最聪明，所以各民族都是看重这个老大，看重长子。第4节，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哦，这话讲出来很难听，所有的子女都在这里，老大你乱伦，上你爸爸小太太的床。当然这个事情可能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了，但在这里讲恐怕也是对于流便和我们今天人和其他的人一个警告。哎呀，人和人太多羞愧见不得人事，我们今天也不要公开这些事情，主知道就好，主我们认罪悔改，主都涂抹，主如果要让他多被公开，我们也就让他多被公开。但是在这里是对流便一个很羞辱的事情。流便人不坏，看起来他还想要保护过约瑟，不是坏人，但是他这个情欲让他难以控制，滚沸如水呀， 力量大，但是不能够控制。这个性的力量也常常是这样子，但我们不能不控制它，靠着主的力量吧。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犯罪还是我们自己在犯，我们不能够怪罪任何其他的人。你因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所以你不能够居首位了。因为你罪恶的行为，所以我把你长子的名分剥夺了。那我们也知道，流变这个支派后来在以色列也是越来越衰败，几乎没有任何的成就，没有任何的名人从这里出来。你刚当然马上会问嘛，那流变的子孙怎么这么倒霉呢？父亲作恶，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齿酸倒了。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回答问题。我们相信神一定是公平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的确会有很多的影响。那就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有个特权，身份越高贵重要，就应该越谦卑圣洁谨慎。我不敢用恐惧战兢，因为这好像很负面，但是我们应该更谨慎，免得我们以为理所当然天然的福气到最后就没有了。自作孽不可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